晁盖的一哥地位开始动摇。
血已经出来了，可是为什么我居然不觉得疼呢？
哥哥，你当然不疼了，那是那些刽子手的血。说话的是看起来很傻的李逵，在刽子手举刀的电光火石的一刹那，李逵从旁边的楼上跳了下来。这一跳风情万种，这一跳百转千回，这一跳将梁山第三代老大从刀口下拯救出来，这一跳也让李逵跳进了宋江的核心层。在日后的梁山，无论李逵提什么要求，宋江都会在笑骂中满足他。他俩的关系是生死之交，他俩的感情是牢不可破。来救宋江的何止李逵一个，梁山的21位头领来了17个，除了公孙胜、吴用、秦明和林冲，剩下的都来了，可以算是倾巢而出了。晁盖的感恩行动规模不小。李逵背着宋江在前面走，晁盖等人在后面掩护。晁盖的指挥能力有限，这么多人居然没有组织分工，乱糟糟的。事先呢也没有设定撤退路线，就让人跟着李逵跑。李逵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，大家跟着他七拐八拐到了江边。前有大江，后有堵截，这不就是死路一条吗？宋江看着大江已经绝望了，他以为自己就要死在江边了，没有船怎么过江呢？不用急，宋江大哥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你的另一波兄弟来了。说话间，李俊带着穆弘兄弟、童威兄弟、李立、张衡、薛勇来了。宋江，你是一呼百应的英雄。从这一刻起，宋江的江湖地位已经确立了，周围的英雄几乎都受过他的恩惠。他说向前，没有人向后，一呼百应就是这种感觉。等到几千官兵杀到的时候，这些人毫无惧色，一遭遇就砍了500-600个小兵。虽然杀退了对方的第一波进攻，宋江这些人还是不能在江州城边逗留太久，不然容易被官兵包饺子。大家一合计，过了江，去穆弘家里落个脚吧。前面我说过，宋江是个睚眦必报之人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刚在穆弘的庄子上站稳脚跟，宋江便哭求大家帮他找黄文炳报仇，多么急不可待。晁盖提出了不同意见，建议从长计议，但宋江坚持必须立刻就报。立场坚定的花荣站在宋江的一边，哥哥，这仇咱一定得报。从这一刻起，晁盖的一哥地位开始动摇，梁山的成分早已悄悄改良，已经不是他说一不二的年代了。受过宋江资助的薛勇自告奋勇去黄文炳的老家摸底，剩下的人在穆弘家原地休养。几天后，薛勇带回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裁缝，做的一手好裁缝活，名字叫侯健，外号通臂猿，长得瘦，胳膊长，身材嘛有点像猿猴。侯健以前曾拜薛勇为师，薛勇一忽悠，侯健便毅然决然站到了宋江的一边。其实呢，一个手艺活不错的裁缝，不去思考对大宋的服装进行改良设计，却对梁山想入非非，是绝对的错位，十足的错位。征方腊的时候，侯健被吴用安排到水军参与作战，在风浪中落水，一代通臂猿就此逝世。或许在那一刻，他才总结出自己的人生。我的人生 错错错。错